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是个荣耀的器皿，我是个荣耀的器皿，你是那陶匠，我是那泥土，我要听从你和跟随你到永远。求你破碎。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和我一块在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相聚。节目一开始和你一块分享这首诗歌是天堂国歌。最近有晴天出了一张新的专辑，这张专辑是来自巴黎的心灵之歌，就是天堂密码。你一定很意外啊，这是一群非专业的孩子们以及教会的牧师一起来完成的。这张专辑里面充满这些孩子们心灵深处的歌声。刚才我们所听的这首歌《天堂国歌》就是由李万鹏牧师所演唱的。今天李万鹏牧师就是云彩飞扬原地当中邀请的特别来宾，希望透过他的故事，透过他如何在法国巴黎这个听起来很浪漫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充满需要爱需要上帝怜悯的一个地方，他如何服侍在那里的留学生。我们要从他的故事分享到留学生的故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一向秉持的一个信念，很盼望能够透过这些来宾们走过的生命故事成为你生命的祝福。现在就让我们把这首歌听完之后，就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李万鹏牧师的生命故事。
听从你和跟随你到永远，求你破碎我塑造我主，求你烧尽我和油膏我主，我深信你是我经过磨难，为的是
烧尽了
唐国歌，歌词里面说，求你破碎我和塑造我，哦主，求你烧尽我和油膏我，哦主，我深信你使我经过磨难，为的是为你发光。李万鹏牧师在这首歌当中他说，谢谢你将我们放在法国，并且让我们有机会在法国体会到你创造我们的心意，希望我们成为你喜悦的器皿，为你所用，在法国将福音带到每一个留学生的心房里，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求你如过往一般，将你的道路指教我们，好叫我们所作所为都能荣耀你的名。阿们。这是这首歌之中充满了李万鹏牧师他的心声。今天来宾当中我们邀请的就是李万鹏牧师。李牧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能有机会一起透过这个节目来分享您的故事，当然也希望您带来的这张来自巴黎的心灵之歌能够告诉我们在法国的天空底下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哦。想问一下李牧师，您在法国侍奉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们全家过去到那里到今天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
嗯，说到法国啊，是很多人都向往的一个旅游地方，因为那里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有香榭大道哈，还有香浓的咖啡，跟巴黎铁塔都是能够让别人觉得向往的一个地方。那您在那里生活了8年的历程，你可能看的会比我们更深入啊。当初您是怎么样会踏上这样一个巴黎的侍奉路程呢？
事情是这样的，我想在很久以前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从事贸易的所谓老板，一个贸易公司的老板，然后我们的客户多半都在欧洲。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1981年我去第一次踏上欧洲这块土地。可是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法国。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去到那里的时候，那里的人都不会讲英文。我不知道，也许是他们很傲慢，觉得法文是最了不起的语言，所以是他们不屑讲，或者是他们真的讲得不好。但是我总之那个遭遇对我来讲是个蛮不好的回忆的。然后陆陆续续我也一直有这个业务的关系，所以到那个地方。可是94年当我第一次被邀，那个时候我虽然还是一个老板，但是被当地的教会邀去那里跟他们有3个月的时间查经啦，我讲到在这一方面就是不是为了做生意而去的，那个感觉又不一样。所以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突然真的那个时候才警觉到，上帝其实在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在台南橄榄山的退休会里，透过一个早上的晨更，用罗马书第1章第14节第15节，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呼召我了。他那里是说，无论是西里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你们的债，所以我愿意尽我的力量传福音给你们这些在罗马的人。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上帝好像要呼召我将来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还福音债的人。那我就朝着这个方向祷告啦，或者朝着这个方向去准备。那当然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也有曾经叛逃过，因为说句老实话，在那样的年代里面，看到做传道人是非常清苦的。后来我就做了老板。可是94年再去的时候，我就这一节圣经一直没有离开我。可是到了94年才突然，我觉得神好像才突然告诉我说，罗马就是指现在的欧洲。那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生意大部分是在欧洲，所以那一次又是到那里的华人教会去服侍他们，可是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里的华人教会的组成分子基本上完全不同于美加、纽澳，甚至于台湾、新加坡、香港这样子，所以感触就不一样。那我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从94年再次以另外一种心情和身份踏上这块土地，到了而且还是到了法国巴黎。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喜欢的，我沉醉的不是埃菲尔铁塔、香榭里歇大道、凯旋门、圣母院，而是我那时候突然沉醉在一群华人的这些基督徒的里面，还有一些慕道友的当中，因为他们看见他们在那里生活上面的挣扎 和很大的一个福音的需要。
是，我刚才也说到说，其实今天你可以带领我们去更多的了解法国天空底下的人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也知道今天你在法国就是灵粮堂侍奉很多的机会是侍奉在那里的留学生，好像上帝也特别把以这样一个侍奉那里的留学生的机会带到你面前。许多留学生带着许多不同的梦想踏上了法国这样一个浪漫的地方，一个好像充满文艺气息的一个地方。
的确，
他们以盼望自己的前面的道路能够透过这个环境的熏陶哦，能够造就出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生哈、一个美梦成真的人生。那我相信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经历许多的事情。我们回过来头来谈谈，就是事实上，虽然早期您在欧洲有许多机会做生意啊、但是正式要踏上法国这块土地生活的时候，对你不只是你一个人，包括你们一家人要去适应这个环境。像刚才上节目之前的时候，牧师有说到，其实你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并不是很年轻啊、其实已经是迈入中年的年纪才去要去适应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我相信对你来说，对家人来说，对妻子来说，肯定都有一些压力跟一些挑战跟挣扎拉扯在这当中。能不能谈谈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的开始你的侍奉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心路历程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真的很认真的祷告寻求神，也在他的话语上面，然后也借着环境真的就让我们踏上这条路了。那在那段时间，我们曾经被内地会就是 OMF 林英安牧师他们的那个团队每个月都会寄一些卡片来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当时离开台湾到那边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教会和差会支持的，我们只是觉得要到那里去还福音的债，而神也在那边替我们开了路，所以我们一家四口就这样毅然决然的过去了。那我自己的岳父岳母他们都不太谅解，觉得说你们在这里事业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到那边去，而且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更重要的是，我跟我的妻子都已经42岁了，那42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连根拔起，然后又要重新学另外一个语言，对我们来讲说实在非常的辛苦。那这个辛苦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去适应它，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面对克服它。那于是乎我的想法很单纯，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就是相依为命到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连我们的孩子在那里的适应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适应不过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很明显的就看见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转变的当中，他们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像我的儿子几乎没有一天心情是好的，常常都是在外面要散步散了几个小时以后还是一张臭臭的脸回来。而我的女儿去上学的时候，然后她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谁刮痧，就是别人讲什么东西她都说这是什么，我真的不懂。所以她就开始紧张，就把她的五个手指都咬得血淋淋的。后来我们是因为有一对美国夫妇，他们也是宣教士，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三个人在宣教士读书，然后顺便学法文，然后他才说你们来到这个环境之前有没有一些训练啊，有没有一些那个教导，我说没有，他说怎么可能，你们怎么可能就这样子就跑到法国来，他说我们从 Dallas 被神呼召以后，教会就把我们从 Dallas 送到 California， 就是一个环境上面的改变，但是是个小的改变，让我们先有一个心理上面的适应，然后再从 California 到法国的巴黎来。他说我们还觉得那个文化的冲击，那个整个环境的压力对我们来讲还是不容易。他说但是我们已经事先明白，谁要是在这个压力当中，谁就赶快离开现场，然后自己去调整自己的心情。我当时听这一对美国宣教士讲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当场在他的客厅我们就哭出来，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人这样教我们，说你们到了法国去以后你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们可能在情绪上面在心理上面的这种压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所以我们就开始看他们的有一本那本书非常的好，他们也是他们写的叫 Culture Shock， 就是你一个环境的改变，你就必须要先了解你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比方说你言语上面很大的隔阂法国人他们不太讲英文，不太听英文，也不太回答你英文的， 然后你在那里你办事情，你也发现那个整个的效率，整个的步调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然后你也发现那里的这种还是有种族的歧视，虽然它是一个很开放自由的国家，但是还是有这个东西。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一开始是很辛苦，然后再加上我们是神带领我们过去，然后我们有一些积蓄，然后在那里就拼命的，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水电费有这么贵啊，然后也没有想到学费啊什么房租啊都这么贵，所以我们也蛮紧张的。那一直到后来神也让我们能够把台北的房子自己的房子卖掉，然后拿了那个钱在法国巴黎买我们自己可以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稍微才喘了一口气。那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就是神让我们，以前我自己在一个教会里面担任宣教部的核心的同工，可是当我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到那里去的时候，我才真的晓得宣教士的需要是什么。其实宣教士的需要不是钱财，宣教士的需要是一种事先那种值钱的训练，先给他们一些这方面的教导，让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准备，然后当他们踏到那边去的时候，给他们很多支持，他们真的很需要这方面的东西，因为他们在那里会有很多的挫折。然后事后我觉得宣教士我自己也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士，当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好像变成里外不是人，因为宣教的地方他们要退休了，可是回到他们被差派的地方，他们好像又格格不入了。那这也都是一些现实真的宣教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自己身为华人，我们看见神曾经让西方的宣教是这么的爱我们，比方说像戴德森啊那样的爱中国爱中国人，像马杰，像这个马里逊，他们都到中国来，他们都投入到这里。可是我们也看到，我相信神也有这样的心意，让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也可以逆向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去过那里的人，能够待下来的人，也会看到那里其实属灵是非常荒凉的。法国来说，他自己本身原来基督教还有一些影响力在他们的很多的王朝，可是到了路易十四以后，那也因为跟宗教的关系，所以在一夕之间就这个国家就改成天主教国家，然后基督教就变成一个新教徒，变成一个不被重视，甚至曾经被杀害被打压，所以在那个土地上面有些很奇怪的那种宗教情节。那不过我相信神仍然是爱西方的每一个人，就像他爱东方的人一样。那今天我们去到那里，我们目前说句老实话，我们还没有办法服侍法国人，因为那是语言文化的问题。那神目前还是让我们关心当地的一些华人，包括留学生。
是，你也谈到说，在法国的这块土地上，事实上是一个属灵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哦。那在那里的华人比例上会不会很多呢？就是至少你在居住的那个环境的华人比例大概多少？
在整个欧洲来讲，无独有偶的，巴黎是可能是华人最多的一个城市啊，因为法国政府基本上他们不是那么不像德国或者瑞士那么严厉对待这个非法入境的人。那我据我所了解，在那里的华人，他们有几个组成，一个就是30年前越缅辽这三个国家，他们原来是法国殖民地，后来赤化以后，就是共产党得到政权以后，就有很多的人就离开，所以法国政府就接受他们成为难民，然后就把他们安置在在法国的某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深具教训30年，现在可能已经到第三代了。那是最大宗的，可是他们假如抄的语言的话，多半是讲潮州话，少部分广东话。那第二个种族比较大的就是温州人。那温州人我们晓得他们从他们生长的环境跑到法国来，几乎 99.9% 都是非法的。可是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勤俭真的是非常的打拼啊，最后也等到大赦的机会，以至于他们可以拿到身份。然后这是一群很大众的人。然后目前到现在还是有以前在我记得是在96年的时候有一份统计，大概一天有17个人还仍然 就是说从中国大陆会就是到巴黎。那至于其他的比方说台湾香港东南亚这个部分去的人就比较少，原因是去到那里多半都是因为留学，那留学完了以后你不太容易找到工作，可能留下来的往往也是因为婚姻的关系才会留下来。所以我知道，据我所了解，我接触到的像留在那里的台湾的人几乎是蛮少，我想我可能应该不会超过3000个人。
哦，
even 20多年来，因为毕竟那不是一个移民的国家，那我们接触到，那更让我们感觉惊讶的就是，当大家都认为巴黎很浪漫，包装起来的东西让你觉得你很向往去，那我也觉得那真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对一个观光客来说，对一个去旅游者来说，你那在那里几乎有你目不暇及看不完的东西。可是当你在那里想要立足生活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故事。而且层次啊，不管他们的层次、教育程度，都不像说以前的精英哈，他们留美啊，或者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嘛，所以那比较不一样。
是，我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的是李万鹏牧师啊，从他的故事我真的体会到一个圣经上的话，也是我常常在节目当中会说的，就是上帝的心意高过人的心意，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其实更早以前认识李万鹏牧师，是知道他是从事广播工作的啊，而且他的声音是向全中国13亿的人口来发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早先的时候他是一半以生意人的身份在做他的工作，但是事实上另外一半他是一个广播宣教士，用他的声音来服侍全中国13亿的人口。那么今天上帝却把他的足迹带到了法国这块土地，就是因为当初上帝曾经用圣经罗马书1:14-15的经文对李万鹏牧师发出了呼召，以至于今天神自己亲自成就了这个应许，把你带到了巴黎这个地方。但是不是去观光，而是去在那里服侍一群需要的人。
是。
那刚才李万鹏牧师有谈到说，在那里的华人其实非常的多，那在那里建立教会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辛苦谈呢？
对，我想基本上在那个地方要传福音本来就很困难的缘故，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所谓传统的民间信仰，因为他不晓得他信什么，但是好像几乎每一个家里面都会有个神龛，摆一个什么土地公之类的东西。而且当他们搬家搬走的时候，那个东西他们不会拿走，他们会留给下面一个人。那当我们要传耶稣的时候，传基督救恩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还是有那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基督教是洋教，认为就是这种东西，还有再加上语言上面也有一些差异。然后他知道你，假如他知道你从台湾来的，他是潮州人，他是香港人，好像这个东西也一直会是一个拦阻。当然我们在那里不管怎么说，我们相信神爱呢当地的人，所以我们记得一开始的时候神给我们机会就是先服侍很多的温州人。我记得1997年的那一年，神给我一个感动，因为刚好法国政府在办大赦，那35年来人权协会从来没有一个中国的团体为自己的同胞到那里去争取一些 information， 怎么样协助那些没有纸张的人能够透过这个大赦的机会去得到合法的纸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感动，跟我的同工分享。然后我们的同工说，牧师，如果你要做呢，那我们就做，但是你要冒一个险，就是可能别人会批评你，论断你。我说我们对着神，如果我们不是为利为民，我们就是真的觉得这一群人需要帮助，那我们就帮助他们。后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借用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的家里，早上8点到晚上12点，真的那个人群呢就涌来，然后我们就真的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他刚好有个地下室，所以我们大约有30个人呢就把他安排在地下室，我就 我就布道，我就跟他们讲，你们现在在这里办法国的居留，但是我可以先给你们天国的居留，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可以 得到天国的居留，因为圣经上面说因信称义，就是我先传福音给他们。当然很多人觉知，很多人也那个，但是事后我们也晓得其实他们是关心的是法国的居留。那段时间我记得我们真的也感谢神给我们机会，帮助了1500个这样的同胞啊。那后来当他们陆陆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是知道大约有300多个人他们拿到了合法的居留，但这些人后来他们没有来到我们教会，因为毕竟我背景差距蛮大的。那在巴黎那边有差不多两三间比较超温州语教会，所以他们会到那个地方去。那之后我们就比较转向对当地的华人还有留学生。那目前我们教会的组成分子差不多是一半一半，留学生是一半。那这些留学生有的是从台湾来的，有的人从香港，有的人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是这样。
嗯，所以我们想今天上帝真的在李万鹏牧师的身上做了一件新事啊，就是万万没有想到你今日会成为一个牧者，在一块异乡的土地上去牧养一群跟你有相同的肤色啊，黑头发啊，黑眼珠的人，然后帮助他们能够在异乡当中认识神，遇见神。好，我们这边休息回来听一首诗歌，在这首诗歌之后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李万鹏牧师在法国巴黎灵粮堂是怎么样来服侍一群留学生。我们也希望有机会来谈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张专辑《来自巴黎的心灵之歌》。这张专辑据说只有7个人完成的，而且都是这些留学生亲自所写的词曲。那当然刚才我们听到李万鹏牧师在其中的歌曲啊，那这中间也有师母的歌声哈，我们很希望就是这张专辑能够有更多弟兄姊妹能够支持，然后得到这张 CD 来听听看这些在异乡游子的心灵之歌。
充满我主的圣灵。
心和主我的神，我要单单敬拜你，以你是唯一真神，充满我主的神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拥有合一的心。哦，主我的神，我要单单敬拜你，以你是唯一真神，充满我主的神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拥有合一的心。哦，主我的神，我要单单敬拜你，以你是唯一真神，以你是唯一真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直播的生命见证性质访谈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李万鹏牧师。那么美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李万鹏牧师，目前是在法国巴黎灵粮堂侍奉的牧者。那么这一次呢，他带着来自巴黎的心灵之歌这张专辑，就是天堂密码。我想从一开始我们听到李牧师的《天堂国歌》跟刚才的这首歌啊，它是法文的主题，但是心情的心这个意思啊。那这首歌呢是由他的女儿所演唱的，或许你会听出这似乎不是一个专业团体所制作的一个专辑啊，但是我想正因为不是专业团体，所以他们的里面没有太多的修饰音，就是非常真诚的声音来唱出他们对上帝的一个信靠。那生命是真实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完全，但是因着上帝却能够使许多不完全的生命散发出非常完美的光彩。如同这张专辑一样，我们说他其实只有七个人来完成这张专辑啊，用三天的时间在白金录音室里面录制了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曲。诚如我所说的，这些歌曲也许你第一次听会觉得说好像不是很专业，但是如果多听几次，你会发现每一首歌里面充满了一个故事，每一首歌里面的背后都有一些心情在里面，而这心情是单单仰望神的。所以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想请李万鹏牧师来谈一谈他在法国怎么样来服侍当地的留学生，以及这张专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之中啊所完成的。当然我们相信这张专辑绝对在上帝的心意之中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见证。牧师，我想请问一下，这张专辑当初是怎么样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
OK， 如果从开始来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当初我们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教室里面开始我们的服侍，那个时候连琴都没有。那后来有个弟兄把他们家不要的琴就给了教会，那可是没有人施琴嘛。那结果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她说牧师，我愿意试试看，你觉得好吗？我说那有人愿意当然好。结果她是一指神功，就是用一个手指单音这样子弹。那我们也就跟着这样子唱。那一天我记得是个祷告会，完了以后我的女儿就很羞涩的在旁边跟我说，爸爸这样好了，我帮你侍琴，因为我女儿学过嘛，学过好像几年的这个钢琴。我说哦这样子啊，就我女儿就坐上那个钢琴，足足坐了两年，这个每一个礼拜天她从来没有缺席，唯一 有一次缺席是因为他同学的生日宴会，他同学的妈妈打电话来邀请他，所以后来我就同意他那天缺席。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他就有一天跟我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给我们更多音乐的人才，尤其是司琴这样子。”那真的感谢主了。两年以后，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竟然有了五个司琴，而且都是专业的。所以我觉得神有的时候好奇妙，当有一个人他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好像就让更多的音乐人才就走进我们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留学生开始越来越多，那我们又是走小组教会，所以我们就把留学生分成两个小组。我们以年龄来分，大约15、16岁到28岁左右，这是一个我们叫圣洁小组。然后28岁以上的啊，那到35岁左右的，那这是比较年纪大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也是到法国去留学的，叫做磐石小组。然后这里面都有很多这些音乐人才。那其中有一个叫郑一婷，他自己常常神给他一些感动，他跟神的祷告，他的灵修默想，神就甚至给他一些 melody， 然后也有一些连文字啊曲都谱都出来，曲谱词都出来。然后他有一次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呢，那旁边刚好坐着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后来那个人听了以后，他觉得说，诶，神给他，我也跟神要，说神你也要给我。所以好像有点就慢慢我们教会就有差不多，在当时差不多有3、4个人就开始很勤奋的在那里写词写曲这样子。然后他们把他们所写的东西有的时候跟我分享完了以后就放在小组里面，因为我们小组有4个 W 嘛，其中有个 worship， 就用他们的作品在小组里面敬拜。那有的时候因为我必须在场跟他们一起分享啊什么，我就觉得好棒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这样好了，我们把这些东西也拿到主日崇拜啊，来带所有的弟兄姐妹啊，用你们创作的这个东西在心灵和诚实中来敬拜神，好不好？他们也很开心。就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神突然让我好像心窍开了，就是让我看到我身边有好多的宝贝。这些年轻人他们跟神之间的那种挣扎啦、冲突啦、顺服啦、悖逆啦，都写在这些诗歌里面了。他们的孤独、他们的无奈，甚至当他们考试失败的时候、没有过关的时候，他们也对上帝有很多的质疑。那这些东西都写在这些诗歌里面。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诶，我们就开始越来越多的收集他们的作品。其实我想一直到现在其实还蛮多的，我们这次只出了12首，是刘涵跟郑一婷他们两个留学生的作品，他们也不过才20岁21岁左右。那后来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跟他们说，诶，我们来出个 CD 好不好？你知道这些年轻人真的一点也不年轻，说钱呢？我只是想说要出个 CD， 可他们很实际说钱在哪里。我说那我们就祷告吧，我说除非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真的在这方面替我们开路。然后他们就很认真的去祷告，然后我们也很意外的在我们教会有人愿意为这个奉献。你知道当我收到奉献的时候，我大致上我就觉得我就好像感觉到神会在这件事情带领我们走下去了。所以我就开始蛮大胆，开始去了解一些这些做一个 CD 需要些什么东西。我们才发现，哇，这个东西当你碰上专业的时候，那我想业余碰上专业那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原先不了解的，比方说你需要有个音乐总监，你需要一个混音工程的专业人才，你需要乐器，你需要进录音室，然后你需要发行，你需要好多嘣嘣嘣嘣通通都来了。可是我们真的很单纯，我记得那今年的2月份吧，当这些孩子们都有假期的时候，我们真的手上可能仅仅只有一张专业 CD 1/6的这个费用在手上，然后我们就到了台湾来。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教会要去分享，所以我就以为神到时候反正会给我们就对了，而且给我们够用的。可是我们没有收到那么多，我们收到了还是那么一点点。可是我们很意外的是发现神原来说，就像你刚刚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结果是我们手上虽然仅仅只有在这样的一点点，可是神却让这片 CD 可以完成，非常少的非常少的钱，孩子们也全心投入。我那个时候有个很深的感触，也我在这里也呼吁，我觉得教会里面尤其我们稍微年长的，我们应该看到年轻人他们生命是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可贵，很有潜力，很有爆发力的。我看见他们真的在那三天为了这个 CD 每一个音每一个感觉跟录音师还有他们自己彼此之间的配合，在那里研究，在那里练习，我在旁边都很感动。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敬业， even 那不是他们可以拿到一毛钱的代价的东西。然后我们也问过，我说这些诗歌这些 CD 将来如果有些什么那个什么智慧财产，他说 no， 这都是神的，这都不是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发现年轻人其实很宝贝，如果你给他鼓励，如果你给他一个榜样，我觉得年轻人走的真的很棒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最后我们完成的时候，我说好，今天要请你们吃大餐。后来他们说吃什么大餐，我说请你们到复兴南路那边去吃青州小菜，因为他们没吃过嘛，他们就很开心。那天我真的很高兴，我觉得是神的带领，我觉得那是个奇迹，让这片 CD 到最后能够完成。
哇，听起来很感动哦，眼泪都想流下来，觉得一群年轻的孩子，什么叫做人生有梦，有梦最美，我想这就是一个真实美梦成真的故事。而且不只是花的一点点的钱成就这张 CD 还有余哦。我觉得相信上帝就像当年使用一小小的面团，就是使得这个寡妇可以维生，而且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上帝的赏赐真的是丰富的。但是我想也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轻的孩子特别这些孩子几乎都是留学生。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些孩子们其实当初他们从他们的家乡，不管从香港、从中国、从台湾背着他们的行囊要踏上法国的这块土地的时候，可能坐在飞机上都开始向往着未来在这块浪漫的土地上要怎么样发展自己的恩赐，发展自己的梦想，要怎么样逐梦踏实。可是真正来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却是一个真实生命的一个呈现啊。诚如就是刚才李牧师有谈到说，其实《天堂密码》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个词曲创作者，就是刘涵。刘涵这女孩子她是来自台湾的就是法国留学生，其实她也就是带着一个梦想来到法国。那我想有许多的孩子就跟刘涵一样，带着梦想踏上这块异乡之途，然后期望在这个土地上为自己建造更美的一个未来。但是他们也在这块土地上看到更真实的世界，也经历到自己更真实的无力。所以我想请牧师也谈谈你们是怎么样来关怀这些留学生，而这些留学生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在你们眼前活生生的呈现一个蜕变的过程。所以请牧师来分享这一方面的见证。
诚如你说的，真的我觉得留学生真的是天之骄子，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就是可能可以在他的专业学习的这个地方提升的。当然就像你说的，带着期望，也带着梦想，好像一切东西都是那么的美好去到那里。那说句老实话，刚刚到那里以后也觉得巴黎真的是很棒，可是等到你住下来以后，所有的东西跟生活实际开始接触的时候，你才发现事实不是那么容易了。举例，在那个地方光是租一个房子就很不容易，那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巴黎租房子那么紧张，很多的留学生为了找房子找得头破血流，然后一大早四五点钟就要去买个杂志，然后去打电话，然后去约，然后哪怕你到那里以后还是有别人捷足先登，所以租房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然后怎么样跟房东能够相处得很好，这又需要上帝格外的恩典了。然后等到他开始了以后，又要办居留证这个东西，然后这又牵涉到很多层层的关卡。好像后来我记得我们这个创作里面所有的画作是一对夫妇，他们也是从事美术的，他是一个画家，他一生的梦就是他一定要去巴黎一趟。 结果他们就去了，去到那里，就他跟我讲说，他说我以为巴黎是艺术家的天堂，他说可是我到这里来，我才发现我这个艺术家一天到晚头痛的就是房子啦，然后这个拘留啦，然后这个跟人际的关系啦，这样，他觉得让他也很挫折，甚至于很忧郁啊。那可是后来我的这一对夫妇他们回到台湾了。最近我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想，他说虽然在巴黎有那么多的难处，可是他觉得他还是很向往，因为毕竟在那里那个整个的气氛啊，就是那整个大环境会让你朝着那个方向去构思去努力。留学生当他们有些挫折的时候，我发现留学生有两种极端，有一种留学生，那因为旁边没有好的朋友啊。再加上父母可能也疏于跟他们保持联系，然后再加上老师因为种族歧视的关系，或者因为说句老实话，在巴黎你的琴拉得好弹得好，说老好比你好的人太多了，老师不见得会很重视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错待里面，往往他们很可能会放弃自己当时的那出来的梦想，所以我称之为在大都会文化的某一个视角，我们看见留学生在那里堕落，他们可能跟烟酒啦，跟软性的毒品啦，网上的虚情啦，甚至于在性关系上面的混乱啦，生活的放纵啦，就是反正没有人会管他，而且他们学习艺术的，他们一个礼拜的课程往往仅仅只有一两节课，那其他的时间都是必须自己去整理的。那我也看到也有一群留学生，他们也碰到同样的挫折，当然也可能会有同样的反应，但他们幸运的是他们身边有一些好的朋友，那这些朋友比方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带他们进小组，所以我们这些留学生在那个小组里面每一个人都发出他们的心灵故事，然后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相似，所以彼此之间很能够安慰。那我身为一个长者，我很害怕他们拒我千里啊，因为你这个 LKK 的人，你讲的话一定都是圣经的东西，然后属灵八股，然后好像你不知道我们的痛苦和难处。其实他们不晓得我比他还辛苦，因为我42岁跑到那里去，比他们所遭遇的我也曾经遭遇过。但是我能够帮助他们唯一的就是我常常邀请他到我们家来。然后在我们家的后院BBQ 啊，然后吃喝玩乐啊，把音乐放得很大声啊，然后这个到最后大家安静下来的时候可以聊聊天啊，讲讲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当每一个人的心都蛮软的时候，也渐渐的把自己的难处放在一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能够把一个新的信息啊，一个生命上面的新的信息，让他们知道其实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有他的意思，神会帮助我们的。我想当我们真的觉得不行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同伴或者我们的同学也不见得能够给我们什么帮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朋友是值得我们永远抓住的，我说他就是耶稣。所以在那个过程呢，我们也只能这样陪伴他们，因为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帮他们找房子啦，或者帮他们办居留啦，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协助，可是情绪这一方面，心灵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诱导，带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里面，让他们能够沉淀下来，然后思考说哎，对，然后他就可以展开灵修啊，或者是在电话里面跟别人分享啊，彼此祷告啊，这样我想我们也只能这样帮助他们。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孩子们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他们的信仰就重新，本来是好像你觉得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已经那个，后来慢慢又转回来，所以这让我们觉得很感谢神的地方。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云彩飞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目前在法国巴黎灵粮堂牧会的李万鹏牧师。今天我们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分享了李牧师他的生命故事。很特别的是，原本是个生意人，只是在欧洲做生意，后来上帝在42岁的时候带领他踏上了欧洲之旅，在充满浪漫气息的法国巴黎这个地方展开了他另外一个不同阶段的人生。上帝让他去经历许多的事情，今天他回过头来可以去兼顾许许多多同样踏上异乡之旅的留学生。诚如李牧师所说的，留学生这个族群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也是在许多异乡的教会当中不容易去帮助他们的。但是上帝没有忽略这群孩子的需要，虽然他们带着不同的梦想踏上了他们想要去到的异乡之旅，虽然他们希望能够在异乡当中能够得到他们梦中梦寐以求的生命的建造，但是上帝的心意高过这些孩子的心意。今天我们真的很感恩的是，上帝在法国、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各地，他兴起许多教会在那里关心上帝所爱的这群留学生。那我们也听到了，只是一群孩子愿意的心，神就使用这群孩子他们的恩赐、他们的故事谱成了一首一首的歌。我们真的很盼望收音机旁的你愿意关心留学生的工作，当然最好的关心就是为他们祷告如果你有朋友在国外留学，为他来祷告，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但是如果说你本身真的对留学生的工作也很有负担，或者想要关心在各地在各个教会当中他们如何关心留学生，我想你也可以主动的来关怀。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法国巴黎灵粮堂怎么样来关心留学生的工作，或者愿意跟他们一起不管是透过金钱或者是透过祷告来同工，欢迎你跟我们联络那么当然在节目最后真的真心诚意的向您推荐这一张来自巴黎的心灵之歌《天堂密码》。在各个基督教书房，你都可以看到这张专辑是有晴天所出版的。那当然，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资料，也欢迎跟我们联络。总而言之，我们真的盼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祝福你的心，在你听过别人的故事之后，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但愿我们都能够有一个逐梦踏实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上帝亲自我们成就美梦的生命。在节目结束之前，美珍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所有听见这个节目的朋友，愿你生活当中有主同行，而且天天都平安健康。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生命 必是你的宝座。